姚思廉等，姚思廉等。现在的儒者本来源自古代的六种学问，这些都是君王教化的典籍，是先圣用来阐明天道、端正人伦、实现治理的现成法则。秦始皇焚烧书籍，坑杀儒生，六种学问从此缺失。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，设置弟子园，开科考试，用官禄勉励他们，传授学业的人非常多。自从两汉选拔贤才，都凭借经术。魏晋时期风气浮荡，儒教衰落，公卿士族和平民很少有人通晓经学。宋齐之间，国学时而开设，时而关闭。梁武帝开设武馆，建立国学，全部用五经教授，每经各设置助教。武帝有时亲临学校，举行祭奠先师的典礼，亲自考试贵族子弟，用砚台慰问，用束帛犒劳，场面盛大，可称一代盛世。高祖开创基业，承接前代的离乱，世人几乎灭绝，盗贼尚未平定，日理万机，无暇顾及劝学。世祖以后，逐渐设置学官，虽然广泛招纳生徒，但完成学业的人很少。现在搜集的这些人，大概是梁代的遗儒。沈文阿，字国尉，是吴兴武康人。父亲沈俊，凭借儒学在梁代闻名，被任命为贵州刺史，没有赴任。文阿性格刚强，有体力，年轻时学习父亲的学业，精心研究章句。他的舅祖父太史书明，舅舅王慧兴都通晓经术，文阿多继承他们，又广泛采集先儒的异同，自己撰著一书，研究三礼三传，被举荐为孝廉，任梁临川王国侍郎，多次升迁，兼任国子助教、五经博士。梁简文帝在东宫时引荐他为学士，身家礼遇，等到编纂长春艺记，常让文阿收集奇闻异事来扩充。侯景作乱时，简文帝另派文阿招募士兵入援京城。京城陷落后，他与张胜共同守卫吴兴，张胜战败，文阿逃到山野。侯景一向听说他的名声，搜求他很急迫，文阿走投无路，爬上树自缢，遇到亲近的人救他，便自己跳下，摔断了左臂。等到侯景被平定，高祖因文阿是同乡，上表任命他为原乡县令，代理江阴郡守。绍泰元年入朝任国子博士，不久兼任步兵校尉，并掌管仪礼。自从太清之乱，朝廷的典章制度没有保存的。文阿的父亲沈俊在梁武帝时曾掌管朝仪，有不少遗稿，于是文阿斟酌才撰，礼度都出自他手。等到高祖受禅即位，文阿弃官回到武康，高祖大怒，派使者去杀他。当时文阿的同宗人沈科任郡守，请求使者饶他一死，于是文阿被反绑锁颈送到高祖面前，高祖看着笑道，腐儒又能做什么，于是赦免了他。高祖去世，文阿与尚书左丞徐陵、中书舍人刘师之等人商议大行皇帝临坐霞玉衣服的制度，记载在刘师之传中。等到世祖即皇帝位，择日夜庙，尚书右丞与持奉诏派博士商议礼仪。文阿建议说，民众事务变迁，质朴和文士有不同的轨迹，圣贤根据时机而设立教化，王公随着时代而适宜。千人没有君主，不散就会乱，万圣没有君主，不威就会亡。在周朝隆盛时，周公旦是叔父，吕尚、少公是爪牙，成王在丧期几乎祸及复国，所以安葬后就有公关的礼仪，刚入殓就接受马冕的册命，这是向天下表示有君主忧虑社稷的艰难。到了末代纵横，汉朝继承其弊，虽然文景时期刑罚搁置，但七国联兵，有的过月就即位，有的崩日就称诏，这都是有所作为而为之，并非无心于礼制。如今国丧之日，虽然因喜服的重要而抑制哀痛，还未续定君臣的礼仪。古礼朝庙后退坐正寝，听群臣之政，如今皇帝拜庙回来，应临御太极殿，以端正南面之尊，这就是周康王在朝时的一二臣位。其中壤殿的礼节，周礼用玉作制，公侯用龟，子男执璧，这是瑞玉。殿制完毕，又在制享，天子用璧，王后用从。秦朝烧毁经典，威仪散灭，叔孙通定礼，尤其违背前代典宪，殿制不用龟，制享没有帛，公王同用璧，鸿胪奏贺。像这几件事， 从未听闻于古代，后来相沿袭到梁代实行。举杯祝寿是家国大庆，四乡雅乐，歌奏欢欣。如今君臣寒哀，万民意志悲痛，岂能与更新之礼相同？况且周康王宾客称奉归，没有万寿的献礼，这是前代的标准明确了。三宿三诈，上宗说想，这是祭宾受福，哪里是贺酒？于毅认为，如今做正殿只行见毕的礼仪，没有贺酒的礼节。锦砖夜庙还生正寝，群臣陪见一柱如别，诏令可施行。不久升任通直散骑常侍兼国子博士，林与林间并令他在东宫讲授《孝经》《论语》。天嘉四年去世，时年61岁。诏令追赠廷尉卿。文阿所传以礼80余卷，经典大义18卷，都流行于世，许多儒者传授他的学问。沈珠，字弘道，是吴兴武康人，祖父沈修志任梁余行令，父亲沈山清任梁国子博士、中散大夫。沈珠年少时方正文雅好学，不随便郊游，研究三礼、春秋、左氏传，精通实际对五经、章句、诸子史书，提问没有不能回答的。出任梁襄东王国左常侍，转任中军宣城王县内参军，版授人威林贺王继室参军，升任尚书祠部郎中，当时大约20多岁。大同年间，学者多涉猎文史，不作章句之学，唯独沈珠深入思考经术，吴郡朱毅、会稽贺琛很赞赏他。等到朱毅、贺琛在士林馆讲授制旨意，常让沈珠担任督讲。侯景之乱，沈珠逃到临安，当时世祖在那里，亲自跟他学习。等到高祖入朝辅政，任命他为国子博士，与沈文阿共同掌管仪礼。高祖受禅即位，加授员外散骑常侍，历任扬州别驾从事使、大将卿。有司上奏前宁远将军健康令沈孝轨的门生陈三儿呈文说，主人灵柩在周地，主人奉使到关内，一而想迎丧，长久未返回。本月月底就是2周年，主人兄弟儿子现在这里的是到月末除灵，内外就急，还是等主人回来请礼深进。以此事咨询左丞江德藻，德藻建议王卫军说，久丧不葬，只有主人不便服，其余亲属各中月数而除服。这是引用礼文论述在家内有事故未能安葬的情况。孝轨既在异域，虽然已迎丧，返回日期未定，众弟如果始终不除服，永远断绝婚嫁，这在人情上或许不够妥当。中原沦陷以后，按理有势力，应咨询沈常侍详细商议。沈珠建议说，礼有变通和正理，又有从仪。礼记、小记说，久而不葬的，只有主丧者不除服，其余用麻中月属的，除丧就停止。注说，其余指旁亲。按照郑玄的解释，众子都应不除服，王卫军所引用的，这是礼的正规。但卫士东关之意，既丢失失旧，葬礼无期，议论认为礼没有终身的丧服，所以制定使除服。进士丧乱，有的死于敌庭，无法迎殡，江左于是重申其志。李应的祖父、王华的父亲都存在亡不册的情况，他们的儿子衣食除丧服，这都是便礼的事宜。孝轨虽然因奉使而想迎丧，但戎狄难清，返回日期未定。于毅认为应依东关旧例，在此国内的都应除服，毁灵复祭，如果丧旧得以返回，另行改葬之礼。自从天下寇乱，西朝倾覆，刘波绝域，情理无法深达，像这样的人实在不止一二，怎能丧期无定数而不除丧服？朝廷自应为之限制，用义断恩，广泛咨询博识之事，折中于礼义。德藻依从沈珠的建议奏请批准。世祖即位后，升任通直散骑常侍，在东宫陪侍皇帝读书，不久兼任尚书左丞，监管扬州大中正，升任光禄卿，仍像以前一样陪侍读书。废帝继位后，重新担任通直散骑常侍，兼任尚书左丞，升任荣昭将军，亲车衡阳王长史，代理辅国事务，兼任琅琊、彭城二郡丞。梁代就有的法律，测囚的方法，每天一次，从布谷开始到二更结束。等到比布郎范权删定律令时， 认为旧法册立时间太长，不是人能忍受的，于是分割课数，每天两次。廷尉认为心智太轻，请求召集八座城郎以及祭酒恐患，刑事审诛五舍人在尚书省详细商议。当时高宗禄尚书事召集众人商议，都官尚书周弘正说，不知道狱中受册的人有几个认罪，几个不认罪，需要先择取他们的姓名、数量以及罪状，然后再召集。廷尉兼沈仲由上报称，新制以后，有受与儿一人因杀害受贿受审，刘雷可等八人因偷盗马匹、兵器，家属渡往北方，依法策问，期限到了却不认罪。刘道硕因犯七改偷罪，依法策立，前后两天就认罪了。陈法满因受命封藏，阿法收钱，还没来得及上报就认罪了。周弘正议论说，凡是大小案件，一定要依据实情，正确的说应该依据武听检验虚实，怎么能完全依靠拷打来判定刑罚？况且测问的时间本来不是古代的制度，近代以来才有这种方法，从不谷开始到二更结束，这哪里是普通人能忍受的？所以在众家之下，危险的高处没有人不屈服，冤枉的人很多。早晚两个时段课数相同，反复考虑，这样处理比较适中。如果说稍微缩短前期时间，导致真正的罪犯不认罪，如果延长时节，就不会有冤假错案。况且人的承受能力本来就有强弱之分，人的主意本来也有很多种。至于像灌高被鞭打刺烫，身体没有完好的地方，待就被熏口针刺到极点，困顿沉重却不改变，这哪里关系到时刻长短测问优劣？与其杀害无辜，宁可放过有罪，罪行有疑问就从轻处罚，功劳有疑问就从重奖赏，这是古代圣王留下的明确法律。我认为按照范权制定的制度处理事情比较合适。舍人圣权议论说，比不范权的新制度，尚书周弘正的明确议论都符合于书中从轻的宗旨，应送中公允的说法。我私下查访廷尉兼沈仲由等人上报，新制以后共有11个案件，其中受测的有10人，认罪的只有一人。我认为对于有嫌疑的囚犯，狱官应该明确辨析，彻底查清事理，如果罪行有可疑之处，自然应该起奏审理分别判决，希望不要滥用策问。如果罪行有确实证据，才可以起奏审理策立，这样冤屈和正直就有分别，刑罚和宽恕就合理。范权现在叠文引述汉律说，死罪即除名，罪证明白，拷打已经进行，却抵赖隐瞒不认罪的，应当列状上报。杜玉柱说处当就是证明验证明白的情况，列出其抵赖隐瞒的意图。我私下查访就制度严酷，百人中不认罪的一个，新制度宽厚优容，十人中不认罪的九个。比较两种条文，宽严确实不同，处当列上这一条没有看到改革。我认为应该交付典法部门在详细讨论处当列上这一条文。沈珠议论说，夜间策立快慢容易欺骗，兼用白天漏课处理事情比较合适，但漏课的多少古今不同，汉书律历志何成天祖冲之祖选之父子的漏经都是从官谷到下谷，从不谷到官谷都是13课，冬夏四季不变。如果那天有长短，分别在中时前后。现在采用梁末改定的漏课，下谷之后分别其长短，夏至那天各17课，冬至那天各12课。谨遵命令，课数相同勒令，检查一天的课数相同，但四季的使用不等。廷尉现在叠文认为时刻短促，导致罪人不认罪。我愚昧的希望去掉夜侧的昏暗，采用昼落的明亮，斟酌古今之间，参考二落的含义，舍弃秋冬的少课，采用夏日的长昼，不问寒暑，都依照现在的夏制，早晚测问各17课。比照古漏，那么一次比以前多4课。如果采用金漏，那么冬至多5课。虽然冬至的时候几课进入夜间，但正是白天短的时候，对事情没有疑问。希望罪人不因为漏课短而抗拒，欲求不因为在夜间而被诬陷。以我的愚见，私下认为合适。众人议论认为应该依照范权以前的制度，高宗说沈长史的意见比较适中，应该再广泛讨论。左丞宗元饶议论说， 我私下认为审议并非完全不同于范议，正是想让四季均等克数，同时斟酌其中好的方面，以适应宽严。既然相同，蝶文请求写回山定曹，详细修改以前的制度。高宗依照此意见施行。沈珠在太建元年去世，时年52岁。妻衮，字公文，是吴郡盐官人。祖父妻显，任齐朝给事中。父亲妻霸，任梁朝临贺王府中兵参军。妻衮年少时聪慧，到京城游学，在国子助教刘文绍那里学习三礼，一两年中大义基本具备。19岁时，梁武帝下诏测试孔子正言以及周礼、礼记的义理，妻衮回答的最好，于是被任命为扬州祭酒从事使，到国子博士宋怀芳那里请教以礼的义理。宋怀芳是北方人，从魏国带来以礼、礼记的一书，真是保密不肯传授。等到将要去世时，对家人说，我死后如果妻生来，就把以礼、礼记的义理底本交给他，如果他不来，就应当随同我的尸体一起入葬。他被儒者推重到这种程度，不久兼任太学博士。梁简文帝在东宫时召请妻衮讲论，又曾设宴召集玄学儒士，先让道学人士互相质疑问难，然后让中庶子徐痴驰骋大义，中间夹杂激烈辩论。徐痴言辞辩论纵横，难以对抗，众人都恐惧，失去次序。妻衮当时驰骋义理，徐痴与他往复辩难，妻衮神情自若，对答如流，简文帝深深赞叹赏识。不久任员外散骑侍郎，又升任员外散骑常侍。晋帝承制时，外放任江州长史，随即跟随沈泰镇守南豫州。沈泰投奔北齐时，逼迫妻衮一同前往，后来妻衮从邺城逃回，又随从程文季北伐，吕梁战败，妻衮被俘到北州，很久才得以回来，仍然兼任国子助教，任中尉，使兴王府录事参军。太建13年去世，时年63岁。妻衮在梁代撰写了《三礼义记》，遇到战乱丢失，《礼记义》40卷流传于世。郑卓，字茂昭，是东阳信安人。祖父郑会，任梁朝衡阳太守。父亲郑继辉，任通直散骑侍郎、建安令。郑卓幼年聪慧敏捷，励志儒学，少年时在黄侃门下学习。梁中大通5年，开始做官，任奉朝请，多次升迁，任员外散骑侍郎、给事中、安东临川王府记事参军，转任平西少林王府记事。简文帝在东宫时非常喜爱经术，引荐郑卓为西省议学士。成圣年间，任通直散骑侍郎，兼任国子博士。不久任威荣将军，兼任中书通事舍人。高祖、世祖时期，历任安东临川、镇北鄱阳二王府咨议参军，多次升迁任中散大夫，以本职兼任国子博士。未到任，太建13年去世，时年68岁。郑卓性情精勤，尤其通晓三礼。年轻时曾梦见与黄侃在路上相遇，黄侃对郑卓说郑郎开口，于是黄侃将唾液吐入郑卓口中，从此以后义理更加精进。郑卓家境贫寒，抄写一书夜以继日，笔毫用尽了，常常削尖再用。郑卓常年吃素食，讲授时常常心中苦热，如果有瓜的时候就躺下用瓜振心，起来便诵读，他专心致志到这种程度。当时有晋陵人张牙、吴郡人陆许、吴兴人沈德威、会稽人贺德基都以理学自命。张牙向同郡人刘文绍传授三礼，在梁朝历任王府中记事。天嘉元年，任尚书仪曹郎、扩充沈文阿的遗著撰写五礼，外放任丹阳令、王府咨议参军。御史中丞宗元饶上表推荐他任国子博士。陆许年轻时学习崔灵恩的三礼一宗，梁朝时白几国上表请求派讲礼博士，皇帝下诏命令陆许前往，回来后任给事中、定阳令。天嘉初年，侍奉始兴王伯茂读书，升任尚书祠部郎中。沈德威，字怀远，年轻时有操行。梁太清末年逃到天目山注释居住，虽然处于乱离之中，但勤学不倦，于是研制经业。天嘉元年被征召出山到京城，侍奉太子讲、 李传。不久任太学博士，转任国子助教。每次从学社回到私事讲授，僧俗学生有数十上百人，常常如此。升任太常丞，兼任五里学士，不久任尚书仪曹郎，后来任祠部郎。不久因母亲去世离职。真明三年进入隋朝，官至秦王府主簿。55岁去世。贺德基，字成业，世代传授理学。祖父贺文发，父亲贺烟，在梁朝都任祠部郎，都名重当时。贺德基年轻时在京城游学，多年不回家，衣物钱财缺乏，又羞于穿破旧衣服，严冬只穿夹衣短裤。曾在白马寺前遇到一位妇人，容貌服饰很华丽，叫贺德基进入寺门，脱下白冠巾赠送给他，并对贺德基说，您将是重要人物，不久就会脱离贫寒，所以把这个送给您。贺德基询问老夫姓名，不回答就离开了。贺德基对礼记非常精通，居家传授，多次升迁任上书祠部郎。贺德基虽然没做到大官，但三代儒学都任祠部郎，当时舆论赞美他不坠家业。全缓，字弘历，是吴郡钱塘人。幼年时跟从博士楚仲都学习周易，专心研习玩味，得其精微。梁太清初年历任王国侍郎，奉朝请，不久转任国子助教，兼任司议郎，专门讲授诗经周易。少泰元年任尚书水部郎。太监年间多次升迁任镇南使兴王府咨议参军，随府到襄州，因病去世，时年74岁。全缓研制周易老庄，当时谈论玄学的人都推崇他。张基，字直言，是清河武城人。祖父张僧宝，任梁朝散骑侍郎，太子洗马。父亲张仲岳，任梁朝庐陵王府入侍参军，尚书祠部郎中。张基幼年聪慧俊秀，有思辨能力，14岁时通晓孝经论语。非常喜好玄学，在汝南人周弘正门下学习，常有新见解，被先辈推崇佩服。梁大同年间被征召补为国子正言生。梁武帝曾在文德殿讲解乾坤的文言，张基与陈俊仁袁宪等参与，皇帝命令讨论，众儒者不敢先发言，张基整容上前反复询问探讨，言辞温雅。梁武帝非常惊异，赐给他群儒卷等，并说表彰你稽考古事的功力。张基幼年丧母，有一块错彩金帕是母亲的遗物，等到懂事时，家人详细告诉他，每年时节就对着帕子哽咽不能自止。等到为父亲扶丧，守丧超过礼节，扶丧期满，被征召补为湘东王国左常侍，转任田曹参军，升任士林馆学士。简文帝在东宫时到士林馆出孝经题，张基反复论议，很受赞叹赏识，从此每次有讲及，必定派人召请张基。等到侯景作乱时，在围城之中，仍然在武德后殿侍奉哀太子讲老子庄子。梁朝台城陷落，张基崎岖避难，始终不侍奉侯景。侯景之乱平定后，历任临安令。高祖受禅后，任太常丞，转任始兴王府刑狱参军。天嘉年间升任国子助教。当时周弘正在国学说易经题，周弘正的四弟周弘植也在讲席上。张基与周弘正辩论，周弘正屈服，周弘植端坐立声，帮助兄长申辩道理。张基正色对周弘植说，今日义理集会，便证明理，虽然知道兄弟急难，但四公不得相助。周弘植说，我帮助您的老师有什么不可，满座都以此为笑乐。周弘正曾对人说，我每次登座看见张基在席，就让人敬畏。高宗时期历任建安王府记事参军，兼任东宫学士，转任武陵王县内记事，学士一直如故。后主在东宫时召集东宫官员设宴，当时新制成一把玉柄竹尾，后主亲自拿着说，当今虽然世人众多，但能拿这个的只有张基一人，随即亲手交给张基，又让他在温文殿讲授庄子老子。高宗亲临东宫听讲，赐给他自己穿的一套衣服。后主即位后，张基兼任南平王府咨议参军、东宫学士，不久升任国子博士，仍兼学士。后主曾驾临中山开善寺， 赵随从大臣坐在寺西南的松林下，下诏命张基树立义礼。当时寻找竹苇没找到，后主命人取松枝亲手交给张基，说可代替竹苇。回头对群臣说，这就是张基的后事。真明三年，张基进入隋朝，在长安去世，时年76岁。张基生性恬淡宁静，不追求荣耀名利，常向往闲逸，在自己住宅营造山池，种植花果，讲授周易、老子、庄子，并教授学生。吴郡的陆元朗、朱孟博，义成寺的僧人法才，法云寺的僧人慧修，至贞观的道士姚随，都传承他的学业。张基撰写的《周易》译30卷，《尚书》译15卷，《毛诗》译20卷，《孝经》译8卷，《论语》译20卷，《老子》译11卷，《庄子》那篇译12卷，《外篇》译20卷，《杂篇》译10卷，《玄不通》译12卷，《右传》游玄桂林24卷。后主曾命人到他家抄写，收入密阁。他的儿子张孝泽官至史安王记事参军。顾月，字思南，是吴郡盐官人。他居住在新坡黄冈，世代有乡学，因此顾氏家族多儒学之士。顾月年少丧父，靠勤奋刻苦自立，聪慧有口才，讲解毛诗，兼通义义。梁太子詹事周舍很赏识他，初仕为扬州议曹使，兼太子左帅丞。顾月对义理精明，尤其善于立论，与会稽贺文发一起被梁南平王萧伟器重，引为宾客。不久补任五经博士。绍泰元年升任国子博士。世祖即位，授始兴王资义参军，在东宫陪侍读书。世祖因顾月年老，后代他授给侍黄门侍郎，又兼国子博士，侍读如故。废帝继位，授通直散骑常侍、中书舍人。画角谋反时，顾月在东阳，有人向高宗进谗言，说他怀有异心，下诏将他下狱，因此获罪免官。太监元年在家中去世，时年78岁。当时有东阳人龚孟书，也研究毛诗，善于谈论明理。梁武帝时，官至浔阳郡丞，元帝在江州时，对他很器重，亲自以诗礼相待。成圣年间，兼任中书舍人。天嘉初年，授员外散骑常侍，兼国子助教、太中大夫。太监年间去世。沈不害，字孝和，是吴兴武康人。祖父沈总任齐朝尚书祠部郎，父亲沈毅任梁朝少林王参军。沈不害幼年丧父，但修身立志，好学不怠。14岁被召补为国子生，考中明经科，多次升迁至梁朝太学博士。转任庐陵王府刑狱参军、长沙王府资议，兼任汝南县令。天嘉初年，授衡阳王府中记事参军，兼嘉德殿学士。自从梁朝末年丧乱以来，到这时国学尚未建立。沈不害上书说，我听说立人建国，没有比尊崇儒学更重要的，成就风俗教化民众必须重视教学，所以东郊西序，在夏商周三代兴盛，环陵碧水在两汉时期发达。自从淳朴之源已远，福薄之风已起，外物感动人心无穷，人们追逐欲望没有节制，因此设立教训垂范，祈祷心灵好比染蓝濯浴，然后人伦和睦，尊卑有序，忠孝之礼明确，君臣之道稳固，执礼自基，鲁公因此难以被欺侮，歌乐以戏，郑伯因此先前灭亡，甘欺侮而苗人志，叛功成而怀疑服。遥想诸水四水之风，怀念燕中稷下之盛，有国有家者无不崇尚。梁朝太清末年，时运困顿，戎狄外侵，奸邪内乱，早晨听到战鼓，晚上看到烽火，大儒硕学离散比坑儒更甚。5.9秋，湮灭超过为盖，学校由此荒废，古宗于是不修，祭祀之礼不行，侍菜之礼无有，宋生沉寂超过12年。后生好学，不见尊师之仪，晚学钻研，徒身以习之叹。陛下继位登基，握尽凌宇，道义遍及天下，威加海外，浊流已清，众分已散，众生安乐，百姓享通，应该弘扬礼乐，建立学校，稽考古制，清临儒公，选公卿子弟都入太学， 助教博士，朝夕讲习，使丹登副级者枪枪皆任，方龄举步者技技成林，如切如磋，文诗文理，一年可以事半功倍，三冬足以致用。所以能选拔优秀人才于州郡，扬名朝廷，入仕登朝，凭优学以自辅，立官从政，有经验以修身，车马满庭，亲子实地。古代王世子之贵，尚且与国子同列，降至汉朝太子，此礼不废，到了两晋，此事更加隆重，所以体现失言而道尊。皇太子天纵生之，无需教导，但仍应隐藏锋芒，俯身与众人相同，专心精业请教学问，奠酒祭拜先师，恭敬如旧典。从前阙里之堂，草来自辟，旧宅之内，丝竹流音，前圣一列，身为警戒。何况江南无忧，海内安定，怎能不开阐大道，恢弘至道？岂可使玄教如风，不兴于盛世，盛德大业终运于遥年？我莫学小生，言辞不足算，亲献妄言，福增惶恐。皇帝下诏答复说，看了你的奏表，自从旧章废弛，威严将绝，朕继承大业，念在光明，但兵籍未息，军国草创，常恐前王令典一朝泯灭。你才思优洽，文理可求，弘扬大体，殷勤明教，交付外朝详议，依照施行。又上表请求改定乐章，诏令制作三朝乐歌八首，共28曲，在乐府施行。天嘉五年，沈不害被任命为干县令，入朝任尚书仪曹郎，升任国子博士，兼与林间奉敕编修五礼，掌管策文事宜。太监年间，授人武南康四王府长史，代理丹阳郡事务，转任员外散骑常侍光禄卿，不久为荣昭将军，名威武陵王长史，代理吴兴郡事务，不久入朝任通直散骑常侍兼尚书左丞。太监十二年去世，时年63岁。沈不害研究经术，善于作文，虽然博览群书，但家中没有藏书，没写文章，提笔立成，从不查阅资料。仆射汝南周鸿正常称赞他说，沈生可说是一圣人啊。著有五礼仪100卷，文集14卷。儿子沈志道，字崇基，年少知名，出仕为扬州主簿，不久兼文林注释，历任安东新蔡王记事参军。贞明三年入隋。王元圭，字正范，是太原泾阳人，祖父王道宝任齐朝员外散骑常侍、晋安郡守，父亲王伟任梁朝武陵王府中记事参军。王元圭八岁时丧父，兄弟三人随母亲投靠舅舅，前往临海郡，当时12岁。郡中土豪刘天家财万贯，想把女儿嫁给他。王元圭的母亲因为兄弟年幼弱小，想结交强大势力，王元圭哭着请求说，婚姻不失亲是古人所重，怎能苟且安于异地，随便与不同类的人结婚。母亲被他的话感动而作罢。王元圭生性孝顺，侍奉母亲很谨慎，早晚未曾离开左右。梁朝时山阴县发生暴水，房屋被冲走，王元圭只有一条小船，匆忙带母亲妹妹和年幼的侄子入船，王元圭亲自划桨离开，留下自己的两个子女放在树梢上，等到水退后得以保全，当时人都称赞他的至孝行为。王元圭年少好学，师从吴兴、沈文阿，18岁时精通春秋、左氏传、孝经、论语、丧服。梁中大通元年，朝廷下诏测试春秋，他以优异成绩考中，当时名儒都称赞赏识他，出仕为湘东王国左常侍，转任员外散骑侍郎。简文帝在东宫时引他为宾客，常让他讲论，很受优待。受中军宣城王府记事参军，等到侯景作乱，他携带家属回到会稽。天嘉年间，受使新王府公曹参军兼国子助教，转任镇东鄱阳王府记事参军，仍兼助教。后主在东宫时引他为学士，亲自接受他讲授礼记、左传、丧服等义礼，赏赐优厚，升任国子祭酒。新安王陈伯固曾入宫，正逢王元圭将要讲学，于是请求拿着经书听讲，当时舆论认为很荣耀。不久受尚书辞部郎。自从梁代诸儒相传研究左氏的学者都用贾逵、 佛前的学说博南度玉共180条，王元圭引证疏通分析没有一致。每次国家议论吉凶大礼，常参与其中。为母亲守丧离职，服丧期满，受鄱阳王府中陆氏参军，不久转散骑侍郎，升任南平王府县内参军。南平王任江州刺史，王元圭随府道镇所，四方学徒不远千里来求学的常有数十上百人。真明三年入隋，任秦王府东阁祭酒，74岁时在广陵去世。王元圭著有《春秋发题词》及《易记》11卷，《续经典大义》14卷，《孝经易记》2卷，《左传音》3卷，《礼记音》2卷。儿子王大生聪明知明，当时有吴郡人陆庆，年少好学，便通五经，尤其精通《春秋》《左氏传》，节操很高。出仕为梁武陵王国右常侍，历任征西府莫曹行参军、寿楼县令。正值梁末丧乱，于是潜心佛典、经论无不涉猎。天嘉初年，征召为通直散骑侍郎，不就职。永阳王任吴郡太守，听说他的名声，想与他相见，陆庆一并坚决推辞。当时同宗人陆荣任郡武官院，陆庆曾去拜访他，永阳王于是微服前往陆荣家，从墙壁缝隙观察他。永阳王对陆荣说，看陆庆风神凝峻，几乎不可测夺，严君平、郑子珍哪里能超过他。鄱阳王、晋安王都以济世征召他，都不就职。于是注释隐居，以禅诵为事，因此传授经学的人很少。使臣说，修身立行必先经术，立国兴家都有此道，所以王政因此达到大治，人伦因此有序。像沈文阿等人各自专精授业，也是一代大儒。沈文阿又草创礼仪，大概是叔孙通之流吧。